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今天是复活节特别主日，空中崇拜的正道主题是遇见复活的主。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11节。在今天空中崇拜也特别安排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一同参与。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复活节献上圣餐的崇拜。我们一同来起立唱诗歌，要等候主。
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德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仍然保持站立，我们一同来唱赞美87首《基督今复活》。 创造天地的主，并且完成救赎，永远把功效兑现在你子民身上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赞美。是的主啊，基督经复活，我念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心向着你复活的恩典大大的敞开。主啊，在这非常时期里边，我们何等盼望你复活的荣光照进我们的心里，照向这块土地，照向我们世人众人的内心深处，叫我们知道盼望在你那里，复活的荣光属于你，我们跟随你，我们信靠你，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宣告，死啊，你的毒钩的权势在哪里呢？主啊，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把最好的敬拜，最真诚的祭献给主，求你悦纳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赞美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来提升。主啊，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可以被你来驱除，好叫主我们领受你复活大能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再次的确立我们蒙受恩典，领受使命，要在这末后的世代活出主复活盼望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唱赞美第93首，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因他活着。
明天因他活着。
天父，我们再次向你感恩。主啊，愿赞美的声音不只是环绕在我们的耳中，更是能够由我们内心深处而发。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了。主啊，让这复活的大能今天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因着圣灵的同在，使我们心里生出那活泼的盼望来。我们谢谢你眷顾你的教会，保守这块土地。主啊，我们呼求你，求你怜悯世人。我们愿你帮助我们在这非常时刻里边深刻的领受主复活的爱，你复活的能力彰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你圣灵的连结也保守我们在主的爱中彼此相顾，同时又能够活出你自己美善的见证。我们如此交托仰望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秉宏牧师带领我们守圣餐。
正姊妹，我们一起来唱《牺牲的爱》。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是我的平安。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11章23到29节。翻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诵读23节，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来领圣餐。首先是要纪念主的爱。我们每次领圣餐，就是不断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主耶稣那牺牲的爱。他是为我们的罪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有份于主，是属于主，是与主连结的。我们也当效法基督那舍己的爱。我们同领饼和杯，我们也彼此相爱。其次是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主还要再来。我们借着领圣餐坚定主耶稣还要再来的盼望。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第三，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所领的是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必须先省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了。借着领圣餐，我们提醒自己，主不要我们继续在罪中，主要我们靠着主过一个敬虔圣洁得胜的生活。最后，圣餐被称为恩典的媒介，主要借着圣餐将恩典赐给信靠他的人，要坚定人的灵命，并且增强人的信心。我们必须存着信心来领受圣餐。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信，有望，也有爱。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段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纪念主的爱。我们也省察自己，愿圣灵来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弟兄姊妹，请站立。这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得。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 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吃这生命的粮。这杯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喝这赦罪的杯。天父，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你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这是何等牺牲的爱。愿主的爱怜悯我们，安慰我们，激励我们，深深地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主，叫我们也能够为主而活。父啊，在你有丰盛的怜悯，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这不平安甚至是恐慌的世代，愿世人能谦卑俯伏来到主的面前，悔改来归向永活的真神，因着信靠耶稣得享进入这安息的救恩。即使在惊涛骇浪当中，仍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短暂的客旅人生有永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父神，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到11节。马太福音第28章第1节到第11节，我想我们就众人无论现场无论线上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却同心同声来诵读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见证上帝的话。马太福音第28章第1节起，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天，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愿神赐福他的话。今天新正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的题目是遇见复活的主。
弟兄姐妹平安，还有在家中一同和我们敬拜的所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每次想到我们可以一同在 任何的地方敬拜神都是值得感恩的事情。刚刚我们所读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11节，这段圣经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害怕。你会问，那这个时候的门徒在哪里？我们只看到圣经说到有妇女到了坟墓的前面，然后天使还有耶稣跟他们显现。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门徒是很害怕的，怎么看呢？我们可以从耶稣死后埋葬的情形，我们可以有一些理解。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各位注意到在约翰福音19章，那时候为耶稣埋葬的是两位先生，一位叫做亚利马太人约瑟，然后有另外一位先生叫做尼哥底母。这位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拉比，他可能也蛮富有的，所以他带着沉香末药大约有100斤跟着约瑟，然后他们就按照犹太人殡葬的一些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它裹起来，然后在他们钉十字架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园子，那个园子是一个新的坟墓，然后把耶稣的身体放到那里面去。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各位注意到这两个人出现，其实这两个人不是天天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暗暗做了耶稣门徒的人。但是请问这个时候耶稣的11个门徒在哪里？这个时候跟随耶稣天天跟随他的那些妇女在哪里？我如果从刚刚的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其实他们应该有三班制，就是在最前面埋葬耶稣的就是约瑟和尼哥底母，然后紧靠着他们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是那个妇女，所以妇女知道他们埋在什么地方。然后在第三批队伍的人就是那个11个门徒，他们更远，可能在家中用望远镜看，随时可以躲回家里面，但是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们逃走了。他们心中的害怕比其他人更害怕，因为那些妇女他们豁出去了，他们就跟在约瑟跟尼哥底母的后面跟着看。但是这11个门徒他们因为害怕，他们几乎都已经散了。但是这些妇女他们期待在安息日之后呢，他们想要看见什么呢？我们刚刚在马太福音的那段圣经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些理解他们的害怕，但是他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和第2节我们有一些理解。这段平行的经文告诉我们，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什么意思呢？他们为什么要去买香膏呢？他们想要去看耶稣，对不对？请问是去买香膏当成那个伴手礼去看耶稣吗？不是，他们买香膏想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他们期待他们进去到那个坟墓的时候，耶稣应该躺在那个地方。因为星期五发生的事情太快了，太震撼了，他们家里面也没有预备香膏，没想到有另外两位暗暗做了耶稣门徒的这个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想尽他们的本分，就是这位爱他们的夫子，他们的主，他们想要进到那个坟墓里面，用这个香膏也能够膏耶稣的身体。这个时候他们相信耶稣是死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可能会复活。 所以他们到了坟墓那个地方去。但是各位注意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因为他们进去了以后，他们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尸体在哪里？有人偷走了吗？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说，他们觉得太奇怪了，因为那个石头挡住坟墓的石头挪开了以后，没有发现耶稣的身体。他说有人可能把耶稣从坟墓里头挪去了，我们不知道他把放在什么地方，尸体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们非常的害怕是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们很害怕，但是他们赶快回报教会的长老。这个时候教会的领袖就是以彼得为首，约翰、雅各这些人，他们因为害怕，所以他们回来来告诉这些门徒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可是当他们把这些话告诉门徒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里说，门徒听了他们这些话，门徒以为他们是胡言，就不相信。门徒为什么不相信呢？门徒为什么说他们是胡说呢？因为门徒的害怕比他们还害怕。门徒在星期五的那个惊恐当中，他们还没恢复过来，他们的害怕是一种不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些事情，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心情，他们都没有恢复过来的境况当中，他们觉得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当中为首的这位彼得，他就站起来，他就跑过去到了那个坟墓那里去看，原来坟墓里面是空的，只有细麻布在那个地方。他心里头就觉得很奇怪，他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其实这个稀奇很多人把它翻成惊讶，英文有人把它翻成 marveling 或者是 wondering。 其实不管是 marveling 或是 wondering， 其实他有一点点怀疑，有一点点不相信，有点疑惑，到底是什么。他在猜这个时候耶稣到底到了哪里去了。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惊恐的心在他们的心中。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在以马忤斯跟两个门徒碰面了。在这两个门徒碰面以后呢，这两个人突然之间耶稣跟他们讲解了从摩西一直到先知书所说的一切的话，然后他们心中感到火热，他们就非常非常兴奋，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跟那些妇女一样，他们回报教会的长老，就是那十一个使徒，跟他们一起在一起聚会的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他告诉十一个使徒说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这两个人就把路上遇见的所有的事情，怎么样认出耶稣来，所有的事情都述说了一遍。但是十一个使徒觉得你们说的是真的假的啊？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就突然出现在十一个使徒的那个房间当中。耶稣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害怕的主题从妇女刚开始进入到坟墓，一直到妇女来告诉十一个使徒，一直到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遇见了耶稣来回报使徒，这十一个使徒到现在看见了耶稣，他们还是非常的惊恐害怕。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里，他们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意思就是他们以为他是鬼，他不是复活的耶稣，是鬼魂耶稣。他们心里害怕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你们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什么呢？ 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那些话，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凡指着我所说的都要应验。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可以明白圣经所说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在认识那个复活之前的耶稣跟认识复活之后的耶稣是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差别非常大的事情。这些门徒他们跟耶稣朝夕相处了三年，这三年的时间当中，他们看见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们听了耶稣许许多多的教导，登山宝训，其实这些的话都在他们的耳中，也在他们的知识当中。耶稣所说的比喻，每一个比喻其实他们都还记得，可是这些的比喻只有在脑袋里面，在他们的心里头，他们其实是不清楚，而且他们不但不清楚，他们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原来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告诉他们的许多的话，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切都完蛋了。这个信仰我们听听就好，因为这个信仰随着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怎么可能把他之前所说话能够实现呢？但是今天耶稣亲自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耶稣把过去所说的，在圣经所说的话，然后现在来使他们的心里能够明白，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真正明白圣经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遇见复活的主之后，主要开门徒的心窍，也要开我们这些所有人在之前我们对耶稣只是纸上的了解，知识上的理解，让我们能可以真正明白，这是第一点。当然路加福音后面就继续说了，那么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要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传道要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而且耶稣告诉他们经上所说的这些要实现，你们也要知道我要受害，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而且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到万邦，这是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在说完这些解释的话以后，遇见复活的主，上帝要他们去传认罪悔改赦罪的道理，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赦罪悔改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不能成就。谁才能够赦罪？谁才能够让人悔改？谁才能够让人脱离死亡的权柄、罪恶的辖制？只有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你们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遇见复活的主，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让他们明白了，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所说的一切的话。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告诉他们，你要奉我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到传给万邦，就是这头两件事情。还有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在49节路加福音24章，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意思就是其实耶稣亲自跟他们显现，耶稣告诉他们，当我告诉你们这些事，而且叫你们要去做的时候，你们有上帝的能力在你们身上，而且你们要做耶稣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圣徒所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还在做，每一个教会都在做这件事情，见证这是复活的主耶稣。主耶稣就是这位上帝所要应许的弥赛亚，他就是基督。当上帝要把这样使命给他们的时候，上帝也说，我要让你们有从上头来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遇见复活的主，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使他们能够开心窍，明白圣经所说的。第二件事情，上帝亲自告诉他们说，要奉主的名传赦罪悔改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万邦。第三件事情，就是你们要领受上帝的能力来做耶稣的见证。还有第四件事情，遇见复活的主，正祝福他们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然后这些所遇见耶稣的人，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遇见复活的主，他们会大大的欢喜，来侍奉上帝，天天敬拜上帝，他们不再畏惧，因为他们知道这位上帝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位上帝已经改变了他们原来对于这个信仰的态度。这个信仰原先对他们来看是一个知识上的信仰，现在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知道这个信仰是连结于永生的。我们再回到遇见复活主之前，其实这些的门徒他们四散，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心里害怕恐慌。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疑惑，他们有很多的不信。他们这些疑惑，他们的不信，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这些教导，很可能当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纸上谈兵。很可能我们也会被抓，我们也跟耶稣一样，他是第一波，我们是第二波，我们很快就要受害了，我们赶快躲起来吧。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事情或许不是真正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也常常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遇见了复活的主吗？还是我停留在遇见复活主之前的景况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遇过上帝？如果你遇过上帝，那么你很可能会像那个伞兵跳下来一样。伞兵跳下的人都觉得我可能会死，但事实上不怕死不一定就是立刻会死，不怕死的人常常是不恐惧死，但是他可以面对死，而且他可以好好的勇敢的过他的生活。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在彼得的身上是非常的清楚。彼得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当耶稣说有谁以后我要上十字架，谁要跟随我，他说我一定可以跟随主的。可是这位勇敢的彼得，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立刻逃走，逃走了以后他又回来偷偷的在那边看，然后有一个使女啊，很年轻的这个使女问他，哎，你不是跟他同一伙的？他说我不是，我不是。他连续三次不认主，他不但逃跑了，而且他否认耶稣，然后他现在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以后，耶稣告诉他，我遇见了你，你看见我就是那位耶稣。耶稣告诉他那四件事情，让他能够认识清楚明白圣经，让他知道他要传福音到地极，让他知道他要做耶稣的见证，让他可以天天欢喜来侍奉上帝。所以彼得到了哥尼流家，在那个地方他跟哥尼流他们全家所说的那段话，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说，我真看出来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当中那些敬畏上帝行义的人都会被上帝来祝福。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些的这个道赐给以色列人，然后他在犹太人之地并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情由我们做见证， 但是我们把他挂在木头上了。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上帝所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跟他同吃同喝的人，然后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的主。这位彼得经历过相信耶稣，他在经历过不信耶稣，他在经历过否定耶稣，他在经历过害怕不敢来面对这件事实，现在上帝给他重新的机会的时候，他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而且他把这个福音传到了外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吗？你我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吗？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在遇见复活的主之前跟遇见复活的主之后有什么样的差别？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不只是做刚刚那件四件事情，是有一个状态的差别。这个状态的差别就是我可以为他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可以为他不畏惧死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不害怕不恐惧，因为死亡这件事情他克服了，他掌管死亡，他掌管生命。如果这位上帝他已经掌管这个，那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如果我们在害怕当中，我们有一些事情就不能去做。你若是那个伞兵，你害怕跳下去，你不能成为伞兵的，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跳下去，你才是伞兵。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你才是基督徒。你必须要是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你才能够不畏惧死亡的权势，你才能够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遇见了吗？如果你遇见了，那么上帝会给你明白一切圣经的道理，上帝会叫你去传扬他，上帝会叫你去见证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上帝会赐给你不害怕的心来侍奉他。彼得后来他年纪越来越大，他到了快要见主面的时候，他写下了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自己写下来这段话，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句话大大的述说他信仰的总结，他信仰的总结就是他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位永生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这位永生的上帝借着他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帮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重生了我们。我们能够重生是因为他的大能，也是因为耶稣复活的事实，也因为上帝的怜悯。重生发生在那些真实遇见过耶稣复活的人的基督徒的身上，重生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一个 living hope。 那个活泼就是继续继续，而且非常非常没有任何的阻碍的一种盼望。我们可以往前看，我们不怕明天，我们知道虽然前面有很多的困难，可能有很多的逼迫，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预期，但是我们有个活泼的盼望，因为上帝在前面，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跟着他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他已经克服了，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 他借着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掌管了这世界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他重生了我们，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见过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不仅仅是有那活泼的盼望，我们也可以有个期待，就是第四节他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不仅是今生我们不用害怕，在天上的基业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切，让我们在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我们都存着那永远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战胜了死亡，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也为我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你是复活的主，你今天仍然活着，你今天要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里面领受这样信息的弟兄姐妹，我们有那重生，我们那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如今仍然活着。你要引领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道理，不仅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传扬那赦罪悔改的福音，你要让我们能够继续来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不恐惧，我们有盼望来面对明天。谢谢主，我们向你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赞美93首因他活着的第三节。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主啊，真是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我们，让我们把自己能够全然奉献给你，在你复活之光，在你救恩的里头，我们学习成为一个认识神、跟随神、服侍神并且见证神的人。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的生命，也悦纳主我们在任何形式底下的奉献，我们时间的奉献、财力的奉献、我们的心力的奉献，我们把全人、我们的恩赐交给主，求主使用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同来起立来唱三一颂。
感谢神，你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并且可以得着那永不能朽坏天上的基业。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复活的日子当中，愿主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来重新的遇见你，认识你，并且传扬你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与我们每一个在世界各地虽然不能够在教会当中敬拜主的圣徒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